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型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和我一起的是我的搭档 Jordan。今天我们来深入分析百时美世贵宝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亮眼表现。首先，我需要提醒各位听众，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分析。
谢谢你 ，Alex。我必须说，百时美世贵宝这个季度的表现相当稳健。让我们从数字开始说起，这些数字真的很能说明问题。
完全同意。那么 ，Jordan 给我们讲讲 Q1 的主要财务亮点。
好的。首先，总收入同比增长 1%， 达到115亿美元。现在我知道这听起来增长不是特别快，但这里的关键是增长组合，也就是他们的新兴增长产品线，同比增长了 9%， 达到62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呢？
因为这显示了 BMI 正在从传统产品向新的、更具差异化的资产转变。我们说的是 Reblozyl 增长 15%， Breyanzi 增长 53%， 这是一个细胞疗法表现非常强劲， Opdualag、 Cobenfy 这些都是未来的增长引擎。
说到 Opdivo， 我注意到它实际上下降了 8%， 这发生了什么？
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市场的库存调整，最近 FDA 批准了 Cobenfy 的新适应症，这导致了医疗批发商处的 Opdivo 库存下降。 David Elkins 首席财务官提到，他们认为这些库存最终会恢复到正常水平，所以这更像是暂时的波动，而不是某种结构性问题。
好的，那么核心盈利能力呢？
这里有些有趣的东西。毛利率下降了280个基点，至 70.3%， 主要是由于产品组合，但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他们在转向更多的新产品。稀释后每股收益为 1.58 美元，这包括与进行中研发相关的净费用。
现在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管理层对全年表现的信心如何？
他们实际上重申了全年指导，并表示业务正在向指导范围的上端靠拢，这是个积极信号。当一家公司说我们可能会超过我们已经给出的预测时，这表明他们对现有的动能相当有信心。
让我们转向这个季度真正令人兴奋的地方——管道进展。Jordan， 2026年晚些时候有一些真正关键的里程碑。
是的，这就是让 BMI 投资者真正兴奋的地方。他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2026年数据日历，让我们从 CellMore 的项目开始，这是他们的蛋白质降解平台。
这对非技术观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治疗多发性骨髓瘤。 Iberdomide 已经提交给 FDA， 获得了突破性疗法认定和优先审查，预计的 PDUR 日期是8月17日。同时 Mesigdomide 这个平台上的另一个化合物在 SuccessRe 研究中显示了积极的三期中期数据。
这对 BMI 在多发性骨髓瘤市场的地位意味着什么？
这是巨大的。多发性骨髓瘤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有许多玩家在争夺市场份额，但这个平台可能让 BMI 成为一个主要参与者。 CEO Chris Borner 提到，他们的目标是让Iberdomide 和 Mesigdomide 成为社区环境中的基础疗法，这是大约 70% 到 80% 的患者接受治疗的地方。
还有其他重要的管道更新吗？
哦，有很多。 Milvaxian 在心血管领域，这是一个 Factor XI 抑制剂，预计在年底前会有关键的心房颤动和刺激组重预防数据，如果这个成功，它可能改变抗凝血药物的格局，因为出血一直是这个治疗领域的主要关切。
他们对这个的信心如何？
首席医学官 Christian Massasesi 在与分析师的互动中听起来非常确信，他提到 DMC 数据监测委员会继续推荐继续研究， 这是个好兆头。他们的研究设计看起来很健全，针对20500名患者足以检测他们所寻求的效果。
让我们也谈谈 Cobenfy， 这是一种精神神经病学药物。
是的，这很有趣。Cobenfy 获准治疗精神分裂症，现在他们正在扩展到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精神病。他们有多项三期研究 ADAPT2 ADAPT-C， 甚至还有一项新的非阻塞性 HCM 研究。 Adam Linkowski 首席商业化官指出，大约 30%-50% 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患有精神病症状，这是一个巨大的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
所以这个药物有多个增长途径。
完全正确。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可能是双向情感障碍，阿尔茨海默病躁动甚至认知功能，如果 Cobenfy 能在这些领域成功，它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重磅炸弹产品，特别是考虑到现有的抗精神病药物有严重的安全问题，如锥体外系症状和黑框警告。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具体的产品讨论。Camzyos 怎么样？这是他们的心脏药物。
Camzyos 表现非常好，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至3.14亿美元。现在这很有趣，因为竞争已经来临，有一个竞争对手的产品，但 BMI 团队似乎处于有利地位。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有4年的运营基础设施和患者熟悉度。
竞争真的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吗？
看起来不会太多。竞争对手产品需要多个滴定步骤来达到有效剂量，而 Camzyos 最常用的是5毫克起始剂量，只需要一个滴定到10毫克，这简化了对患者和医生的体验。他们现在有大约25000名美国患者在用 Camzyos， 还有数千名国际患者。
所以他们仍然预期成为这个市场的领导者。
是的， Adam 表示他们对长期领导地位有信心，这表明他们不会对新竞争对手感到太大压力。
让我们也讨论一下 Eliquis， 这是他们更成熟的反凝血药物。
这个表现强劲，收入增长13%-41亿美元。现在有趣的是，这个增长中的一部分来自于初期的库存建立，原因是他们在美国降低了价格，他们预期这个库存建立会在第二季度反转。但总体故事是积极的， Eliquis 仍然是他们组合中的主力产品。
让我们触及一个有趣的话题，他们对 AI 和研发生产率的投资。Jordan， 这对长期意味着什么？
这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Chris Borner 提到了几个具体的目标。首先，他们的目标是在目标选择和分子设计方面，在早期研究中大约 50% 更快地识别主导分子。他们还使用 AI 来简化临床运营，压缩开发时间表。
他们正在寻求达到什么水平的改进？
与几年前相比，他们预计开发周期时间会减少 30%， 这是巨大的。加快开发可以意味着更快地为患者提供新药物，同时也能加速收入。他们还提到与 Fortif 的伙伴关系，使用 AI 成本优化工具。
这与他们的成本节约计划相符吗？
完全是。他们从战略生产率计划中实现了20亿美元的成本节约中的一些，并预计在2027年底前完成其余的，因此他们正在同时削减成本并投资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现在让我们对这一切进行总结。 Milvaxian 项目有什么重要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吗？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事件驱动的研究，他们需要一定数量的心房颤动或卒中事件发生才能完成研究。如果事件率低于预期，我们可能会看到数据推迟到2027年。一位分析师实际上提出了这一点，指出最近的心房颤动试验显示历史性的低中风率。理论上是的，如果中风率非常低，他们可能需要更多患者或更长的随访时间来积累足够的事件来证明非劣性和优越性的出血方面。但 Massasi 表示他们预计今年底进行数据分析，所以我们应该坚持这个时间表。 对于 Sellmo 的项目，记住这些是新颖的模式，虽然早期数据看起来不错，但向 FDA 提交和获批总是存在风险。同样，对于 Covenfy 在阿尔茨海默病中，他们增加了生物标志物选择标准，以降低患者群体的抑制性，这降低了该试验的不确定性，但也使患者招募更具挑战性。
Jordan， 总的来说，您对 BMI 目前的情况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他们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他们有一个成熟的产生现金的组合，具有像 Eliquis 这样的强势产品，同时他们有一个真正差异化的管道，具有多个潜在的重磅炸弹。 Covenfy、 Milvaxian、 Sellmo 的项目，如果这些中的大部分成功， BMI 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十年增长最快的制药公司之一。完全正确，管道只有在数据阳性并成功商业化时才有价值，但管理团队似乎正在很好的执行，他们正在削减成本，同时投资增长，他们正在进行战略性的商业开发，他们正在改善研发生产率，这些都是积极的迹象。
如果我是一个投资者，我现在应该考虑什么重要问题？
首先，这个后期管道的执行， Milvaxian、 Sellmo 的 Covenfy， 这些都是年底前的关键数据点，如果这些成功，股票可能会有重大的向上动力。其次，商业执行 Covenfy、 Breyanzi、 Camzios， 这些增长产品需要继续以强劲的速度增长。第三，他们如何部署他们的现金，他们提到继续考虑战略收购，同时也向股东返还现金。
他们对 BD 有多大的胃口？
Chris 说他们对大小不可知论，他们有财务灵活性，追求多种规模的交易，但他们也说他们不需要仓促，他们有一个强大的内部管道，所以他们可以有选择性和战略性。
Jordan， 在我们总结之前，关于 Pumitamig 新的 PD-1 TGF-beta 双特异性抗体有任何需要强调的吗？
是的，这个项目真的很有趣，这是他们试图将 PD-1 疗法与 TGF-beta 抑制相结合，以改善肿瘤学中的响应率。他们在多个适应症中有正在进行的试验，并且似乎信心很高，但这取决于数据。马萨塞塞提到，他们不需要看到巨大的总生存期改善，如果他们看到好的进展，自由生存期改善且安全性可管理，那将足以作为未来化疗的主干。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